好了，谜底揭晓，大卫逃避就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不对？啊，对，他应该先去找谁啊？先找撒母耳老先生。为什么要找撒母耳老先生呢？照着圣经看呢，其实大卫自从他小时候被撒母耳膏了，再也没有见到撒母耳。这时候他第一个要找的人，他第一个要跑的地方就是撒母耳。他到撒母耳那里去，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哎，圣经就没有说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撒母耳就带着大卫到拿约去居住。那他们到底那段时间在干什么，以及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呢？圣经什么都没有提。他没有提，你不是不可能知道，你要想一想啊，大卫这个孩子啊，他虽然对神很有信心，可是你认为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啊，到目前为止包不包括摩西五经啊、会幕啊、献祭啊这些事情？恐怕很难呢。因为连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里边，撒母耳要看耶西的儿子，耶西就把大卫留在田里面，所以这个还小儿子在放羊，什么都不懂。但是大卫就从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啊，杀了哥利亚之后，就坐直升机一下子成了扫罗王的女婿。那扫罗王呢，是从来不读圣经的。大卫这时候遭难，他来见到撒母耳，撒母耳跟他做的事情八九不离十啊，就像耶稣复活以后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从摩西的书、诗篇、先知的书里面，凡指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都向他们说明。当时还不知道基督的奥秘，可是神的心意、以色列人的历史、摩西五经，从创造天地，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事情，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事情，是不是一定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开大卫的心窍，让大卫在灵里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一定是做这件事情，也唯有撒母耳能做这件事情，没有别人能做。因为本来呀，在申命记里面其实隐藏了这样一段话，神说你们不是不能立王，只是这个王呢，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就是摩西教给他们的这个摩西五经，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可能士师记啊，照现在的讲法应该是在撒母耳手里面编成的啊，都交给大卫啊。那做了王的人呢，应该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就是说有两个 copy， 一个在利未人祭司那里，一个是做王的人要自己抄录一本呢、啊。你看这是自己抄录，是找别人抄还是自己抄呢？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弟兄姐妹读圣经读不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copy paste 太容易了。现在弟兄姐妹很多事情都不学了，也不用学弹琴，为什么录音带一放不是很好吗？可是你要是自己去抄的话，你抄着抄着这个话就很容易进到你的心里面。所以劝弟兄姐妹啊，不要什么事情就是 copy paste， 要平生诵读，自己抄一本，这样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哎，我们现在读这个偏左偏右这个话特别有感受，是吧？现在有的弟兄偏左呢，有的弟兄偏右啊，你偏左偏右都会离了这诫命，知道吧？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那你说扫罗这个王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扫罗肯定是没有，你从来没看他去读圣经。 但是撒母耳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忘？没有啊。当他们立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对不对？你现在看到咱们习总理、习总书记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众民中有可以比他的吗？啊，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毛主席万岁，对不对？那撒母耳还做了一件事情，立刻做了一件事情，把什么东西对百姓说明？把国法，这个国法是什么东西？那其实就跟美国人总统宣誓就职一样的嘛。那现在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什么众议员、参议员、大法官的，你看着好了，以后他们就不按圣经了，对吧？他们手上要放点放本别的东西，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民众，各回各家了。这个事情，就算这个国法不是指着摩西五经啊，他会把它放在耶和华面前呢，就是放在祭司立位人面前呢，又加了一些撒母耳所写的东西。扫罗应该平生诵读，他绝对不会去诵读的。老百姓那时候就回家，那扫罗干什么呢？啊，你看圣经后来的事情就知道，扫罗就回家去赶牛去了，啊、哦。所以扫罗做王两年呢，人家来欺负他河东边的百姓啊，哎，那时候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你看这个王，那个时候神还感动了一批人跟随扫罗，扫罗把他们全部都遣散回家，解甲归田，啊，这是一个非常糊涂的王啊、哦。为什么要讲这些？也就是说，大卫呀、啊，他不但小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学习律法。学习神的心意，他在扫罗底下更没有时间，扫罗把他拆出去做军长啊，他办事精明，百姓众军都喜欢他，他又娶了个媳妇儿，他也没有时间去啊进修，照我们讲说念神学院，对吧？可是现在连神学院的院长都开始发表各种奇奇怪怪的言论了、啊啊，所以大家呢，我们将来这个神学院是不是越来越糟糕，是很有可能的。但是那个时候大卫的神学院在哪里啊？就是他跟撒母耳住的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他也许可以从知识上，从神的律法书里面开始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些东西以后都在他所写的诗篇给他的见识中间。你看他为什么会去寻找约柜？当撒母耳给他这样讲解的时候，他明白了。啊，撒母耳没有急着去处理这个扫罗的问题怎么样？那他们两个到底在约哪住了？他们到底在这个啊，这叫什么地方啊？拿约啊，不是约拿啊，拿约住了多久呢？圣经没说。就是咱们中国话最喜欢讲的好景不长啊，有一天怎么样啊，突然有人去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立刻打发人去捉拿大卫。那你要注意底下这一段记载，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这打发去的人呢，这官府的公安的来抓聚会的，是吧？你们这是非法聚会，网上聚会，我把你封了。结果他还没靠近呢，就怎么样啊？哎呦，照我们的话来讲，他自己也信了耶稣，也被圣灵充满了，是不是？他根本就没办法近身呢、啊。他看到撒母耳，也看到撒母耳周围的这些弟兄啊、哦，那个时候不能讲弟兄姐妹，这些先知恐怕有没有女先知，可能很难讲了啊。打发去抓他的这些公安呢、啊，通通受感说话。于是又有人，而不是这些人，他们说话就说不停了。有人将这事回去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最后扫罗呢，也没人可以送了，他也火了。这本大军阀要亲自去看看。啊，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啊？扫罗自己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你不是已经知道他在拿约吗？怎么还问呢？ 他当初找驴也是到处问找不着，他现在找大卫也是到处问找不着，就有人跟他讲了，说在威口，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拿约去。结果呢，神的灵也感动他，还没走到了，根本还没看见撒母耳呢，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啊也列在先知中吗？当然这是一句讽刺的话。哎，你看这段记载很精彩，你也看扫罗很羞辱啊。顺便跟弟兄姐妹提一句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做翻案文章，因为扫罗定在这个地方是做什么？是向我们显出他的羞耻。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法老的手下，最后法老的全军兵都灭在红海里，这是什么？这是卑贱的器皿，让我们知道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扫罗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你就不要随随便便去替他讲话。我知道扫罗是个老实人，是个大好人，是不是？他有没有犯什么淫乱罪？没有。他有没有拜什么偶像？除了他女儿米甲有偶像之外，他自己从来没看他做这种事情。他有没有娶好几个小老婆？好像也没有。可是他是一个正面的榜样，是一个负面的榜样，他绝对是一个负面的榜样。因此呢，你要批评啊，你就批评他就可以了。圣经里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子，浑身脱得光光的也被记下来，哎，他到洞里面去上大号也给记下来，他那个羞耻就不用讲了。本来扫罗要是不做王，他是个老好人，就咱们山东人，是不是？没事了。他一做了王，神以这个王的这个位分来评价他，那就麻烦了。耶和华拣选我们建立教会，他就不是在看这个啊。季弟兄是不是个好人？王晓东是不是个好人？林弟兄是不是个好人？不不不，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那你别忘了，你还有个职分，为了这个职分，我们需要向神交账，也是为了这样的职分，我们才来这里查考圣经，是不是？但是这段虽然记得很精彩，主角其实是谁啊？主角是大卫。你要想想，这个时候刚刚开始逃亡，并且对于这一次来的这个受过割礼的以色列的受膏者扫罗亲自来追逼他，派了三波的兵马来追逼他，他不可能知道要怎么办的。要是我们拍电影的话，马上萨摩尔就跟他讲，你赶快躲起来啊！他来的时候就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不不不，萨摩尔完全不是这么办的，他连提都不提，他根本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那你也看见当时撒母耳本来就在干什么，本来就有一般的先知在他的周围受感说话。我跟你讲啊，这一件事情那才是让我们年纪轻轻的大卫大开眼界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以后对所谓神的殿这么向往？他怎么会好像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描写？而且你觉得他怎么会想出这样话，叫做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是你自己的 dream house 还没盖好吗？不不不，他在这里所经历到的是他从放羊到圣歌利亚到做了王的女婿从来没有经历到的事情。简单的说就是什么？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地方，神的荣耀像云雾一样笼罩他们，无论是谁都不得近身。神把大卫暗暗地藏起来，这一个经历那简直就是像门徒在变化山上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什么叫做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他肯定里面有一个意思，从那一天开始，从这一个事件开始，他不但在知识里面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更在经历里面知道什么叫做云柱火柱，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因为他在灵里面受了指示了， 受了感动了，这个感动他一生之久再也不会离开，这才是他的 dream house。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把这样神的同在带到百姓中间，那更不用说他宁愿一生一世住在这样的同在里边，是不是？所以你从后来大卫写的诗里边去找啊，你就能够找到一些恐怕隐隐约约跟这个事件有关的啊。那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也要记得啊，有些圣经啊你真的是要花功夫去读的。大卫所遭的事件以及他所写的诗有很多是可以对在一起，明明讲可以对在一起的。那这个在拿约的事件，扫罗来追杀他的事件没有注明，可是你去读的话有好几篇可能跟他相似啊，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在这里摆的是诗篇27篇，大卫的诗，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证，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像不像这个经历？非常的像。那这当然是他以后写的。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什么？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一件事情就成为他一生的寻求，一生的意向，一生的目标。他要常常活在这样神的保护、神的同在里边。那这样一个同在是什么样的同在呢？是荣美的同在，像当初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会幕一样，我可以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为什么说是求问呢、啊？他在撒母耳里面上的那个造就班啊，那个培训课啊，他上的可开心了、啊。那他怎么样来形容那一次神对他的保守呢？他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我在他的亭子里面，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去想想，一波两波三波的军兵啊，公安人员来抓了，可是连靠近都不能靠近，最后这个民中局的局长亲自下来还是不行。哎，那怎么形容这样的事情？他暗暗的保守我，在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写得多好。同时呢，又把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啊。于是我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那这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基本上从第一节马上就跳到这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啊，对吧？然后怎么干什么？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中间的不能跳过去啊！服侍教会，建立教会，我们自己需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一生的方向。我们期望，我们寻求，寻求什么？寻求那个耶和华的荣美，寻求能够在殿里面求问，寻求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保守，耶和华的隐藏，耶和华的高举。这些事情，这些话你如果看得懂，那你有福了，因为你一生在神的面前是丰富的，而不是说聚会的时候唱唱诗歌举举手，对吧？会弹琴的人帮我们弹弹琴，这样就交差了事，那个真的叫做尸体聚会，那个不叫实体聚会。但是怎么样把这个带进来？你必须自己有这个寻求。主耶稣讲说寻找的就寻见，我们都会背。那你问他说寻找什么？哎呦，绿卡美娇妻是吧？到底寻找什么？ 我仍要寻求，寻求什么？就是神荣耀充满的一个实际。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已经信主几年了，并且在这个教会里边蒙主的恩典呢，也肩负了一点责任，那么别忘了，我们的角色已经不是大卫，而是撒母耳，那个新信主的、新来到教会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教会里边，在每次聚会的时候带下来这样丰富的神的同在，让他们从教会离开的时候，或者从这个城市离开的时候，能够用他余下的一生啊，像大卫一样向往神的同在，并且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向主求问。像这样刻骨铭心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经历，撒母耳若是不提供给大卫，大卫就不知道圣殿是什么。我们若是不能够提供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叫他怎么样去爱主，叫他怎么样去建立教会，是不是？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今天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之所以冷淡不认识神，那往往是因为他在聚会里边从来没有受到这种主同在的感动，因此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很贫乏。这是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定先要有的认识，就是我们不单是大卫，我们现在更需要是撒母耳，这是我们需要寻求的，不可以放弃这样的寻求，要不然教会会没有希望，没有生命，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诗篇还没完，他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这是大卫心里面所得到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可能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从米甲的窗户跳出来他就知道了，他心里面也许就有这样一句话，你现在应当干什么，你应该往哪里去，你应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所以这个是表示说这是稍微在以前的事情啊。当然我跟弟兄姐妹讲了，这只是一个可能性，因为他没有明讲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来到哪约，来到拉玛撒母耳面前写下这首诗，他没有这样说啊，他只说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刚才跟大家讲了，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你到底寻找什么，祈求什么？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要寻求神的面。那神的心意和人的祈求合在一起就好办了。现在的麻烦就是说，主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我们说哦，我们需要伸张社会公义，我们需要在左派面前大发声，是不是？其实一切的答案仍然是在这里，我们不是正在寻求神的面，但是当时大卫在极难中他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并且求你不要向我掩面了，不要发怒赶逐仆人啊，你向来是帮助我的啊，来了狮子，来了熊，来了哥利亚，你向来帮助我，现在来了个你的受膏者扫罗，我怎么办呢？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开我，大家都离开我，我只剩一个人了，连我的父母也离弃我。那这个时候到底他的父母怎么离弃他，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但是他有一个把握，耶和华必收留我。撒母耳就收留了他，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啊。他来到撒母耳这里啊，其实他以后不平坦的路还更多更多呢，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啊，遂其所愿，因为有妄作见证的口吐凶言的都起来攻击我。然后他就说了，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这句话往往我们拿来做自己一生生命的见证啊，感谢赞美主。可是你晓不晓得，这句话其实更是我们应当拿来 对于我们目前神所交托我们，神拣选我们为他建立教会，建造耶和华的殿宇，所应当存在心里的话，你心中不但应当有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会幕的意象啊，你更要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话语里面既然这样讲，我们既然又晓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难道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胆量相信神必然把这个话成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必然能够经历到耶和华的恩惠吗？那什么叫做寻求耶和华的面呢？圣经有没有再进一步给我们比较实际的解释？当然有，不可能没有啊。在申命记特别讲到，这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那什么叫做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就是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在那里要与以色列人相会，他不只是与摩西相会，会幕要因我的荣耀成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这都是因为什么？在耶和华的面前，是因为耶和华在这里与我们相会，和我们说话。哎，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网上聚会、实体聚会还是尸体聚会，你哪一次你是来真真正正说我来寻求耶和华的面，我在这里等候耶和华，我希望他与我相会，与我说话？弟兄姐妹要是没有这样的心，服侍神的人要是没有这样的心，那你到底来到教会，我们在一起聚会是干什么？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应许从这里看实在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必须有这样一个教会，是让神的荣耀充满的。神说我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领出来了干什么？领出来做他们一生最美的祝福，领出来让这些人呢，都这个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不是，我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